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解体取保候审迫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星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日。2019年7月，我在外边贴真相不干胶，被摄像头拍下照片，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送往看守所检查身体时，我出现很严重的病液假象，看守所拒收，当地610就开出取保候审通知书，并索要了600元保释金，还告诉我一年之内每个月要去派出所报到一次。虽然我拒绝签字，但是当警察把取保候审的通知书给我的时候，我看也没看一下内容就带回来了。当然我也没去过派出所报到过，本身就是迫害了，还去配合他干嘛？周末去同修家学法的时候，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情，同修们给我提了几个建议。第一，去610要回被抄去的大法书、打印机、电脑和资料。第二，把所谓的取保候审通知书还给610，并告诉警察我们修炼大法没有犯罪，不承认这样不合法的安排。第三，把600元保释金要来，既然没犯罪就不该有保释金。而且同修们提醒我要抓紧时间，赶快把那个取保候审退给610，我们不承认他，别给邪恶钻空子。我不是很在意同修的建议，觉得我已经出来了，也没向邪恶妥协，那个取保候审通知书也就是一张纸而已。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时，发现了那张取保候审通知书。我仔细地看了一下，里边竟然写着某某利用邪教什么实施犯罪。我大吃一惊，原来同修们的提醒都是对的。我怎么能把邪党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东西带回来了？不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了吗？而且当时我都没仔细看一下就带回来了，还觉得自己过了一个大关，多么的大意糊涂啊。当天晚上，我梦见我顺着老家的楼梯往上走，看到同事在楼梯上铺木板。我觉得奇怪，楼梯上怎么还要铺木板？走到楼上的房间，看到我的老板也在房间里，他对我说37天。然后我就醒了。我的老板和同事都是明白真相的好人，他们怎么同时都出现在梦中？37天是什么意思？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邪党法律中对于拘留37天后的处理结果中就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嫌疑人会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有同修已经被取保候审回家，但还是继续被邪党迫害。不行，我得赶紧抓紧时间解决这件事情。休息天的下午，我先发正念解体本地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再去公安局找到610大队长。我把取保候审通知书放在他面前并说明来意。他说，你的书和东西不能给你，你不要这个取保候审的单子，那就放这里吧，过一年后保释金会退给你。虽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目的，那肯定是我修得不好，还有漏洞需要修好弥补。但是走出公安局大门时，我感觉心里像去掉一块负重，轻松了许多。在师父的加持下，师父已经为我铺垫好了向前走的路，就看我怎样找到不足，突破人心向前走。接下来的日子，被绑架、被抄家的恐怖阴影一直在心里漂浮着。可是作为大法弟子，被怕先控制着，不能证实法，不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真的是一种很压抑的痛苦。我和同修们说了我的想法， 同修对我说，你想做什么就用心的去做，多发正念，走师父安排的路，需要什么大家一起帮助你。就这样，大家帮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又能做资料了。鉴于之前的教训，我向内找，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就多发正念，多学法，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后天观念。每天下班，除了做好家务，带着孩子学法，就是打印二合一真相册子。差不多做好100本真相资料的时候，我就出去发掉。我住的楼栋里，二楼住着一个派出所联防队的，四楼住着一个街道巡逻队的和一个居委会的。我家楼下对面就是居委会和巡逻队，距离200米远就是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明真相的人特意提醒我，你家楼下好几个摄像头，你要注意呀。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楼下不到50米的路上竟然装着8个摄像头。虽然怕心会经常翻出来，但是我想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有师父保护我，点化我，没事的。我一般是夜里12点发过正念，穿着运动鞋和深色衣服，背着装资料的大包出门，开门、锁门和下楼的时候尽量不发出声音，从楼梯往下走的时候还要留意楼下有没有上楼的脚步声。二楼那家联防队的到12点多会下班回家，有几次下楼的时候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我就赶紧再跑到三楼拐弯处，听到二楼开门关门的声音之后再下楼。到了楼下，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给我下个照，任何生命都看不到我，请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然后骑上电瓶车，像个自由快乐的鸟一样出去发资料了。我大部分时间是去偏远的乡村发资料，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附近的情况，要是看到不远有手电筒的光扫来扫去的，就赶快找个隐蔽的地方回避。一般都是联防队的人夜间巡逻，等巡逻的人走过去了，我再继续发资料。去小区贴真相不干胶也是晚上出去，一边贴一边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请师父保护，任何摄像头都看不到我。找到适合粘贴的墙面，拿出一张不干胶，两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并用，稍微一用劲儿就推开真相不干胶的一角，撕开不干胶的顶端贴在墙面上，再顺着往下拉，就完整的粘贴在墙上了。黑暗中往下拉不干胶的时候，会闪现出一道金光滚动而下，看到真相资料展现的神奇，真是美妙啊，满心的喜悦。平时多学法，多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带着纯净心态救人。在师父的保护下，出来做正法救人的事真的很幸福。时间一天一天过得飞快，有天下午正在上班，手机有110打来电话，我直接挂了。再过了一分钟，有陌生号码打来，我想了想就接了。对方说他在某派出所，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在上班没时间，就挂了。那个号码又打过来，说你请个假过来一下。我还是说上班没时间，就挂掉。当时心里紧张起来，我就联系一个状态很好的同修，说了一下情况。同修说，应该没什么事，你去吧。等那个号码再打来的时候，我说，我请个假就过去，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心里还是紧张。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家，把家里的大法书、电脑、打印机、资料装起来，拿到外边藏好，再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看到610大队长坐在椅子上，我算了一下时间，从他打电话到我走进派出所，他已经等了我一个多小时。他说，你的一年取保候审时间结束了， 你在这张结束取保候审的通知书上签个字，你的600元保释金会给你家孩子。我说，我没犯罪，我不签字。旁边的警察说，你不签字怎么能行呢？我说，你就写上本人拒签好了。那个大队长说，好吧。我说，我要上班去了，就走了。回去的路上，我满心惭愧。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在法上，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那个怕心、紧张都是多余的。我还得要更加精进实修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过劫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一想到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修炼，除了庆幸，就是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头脑中总是萦绕着师尊在新加坡法会上的一段讲法。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你修炼的历史将是树立你未来威德的一部伟大庄严的法。你表面上很平淡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情都是有记载的，你感受到也好，感受不到也好，都是有记载的，那么那都将成为你自己所建立的威德。其实佛在佛世界里也是讲法的，除了在他那一个境界中众生应该遵从的道理之外，他主要的就是讲不同天国世界的佛修炼的故事，激动人心呐！天国世界的众生听了也会落泪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修炼一定要达到标准。近30年的修炼历史能不能成为一部伟大庄严的法，那是由师父总结的。但我修炼的故事能不能使我天国世界的众生或不同天国世界的众生听了也会落泪，这是我想要达到而必须做到的。在千万件修炼故事中，今天我只想把2024年修炼故事中印象比较深的两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当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二哥退党了。2004年九评发表后，大法弟子全力投入讲真相全三退救世人的洪流中。我的记忆中，除了在世上遍地开花去做外，凡是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做了三退，效果很好，只有丈夫的二哥一直不退。虽然他看到我修炼大法身心变化很大，也赞同，但一提退党，他就说是参与政治反党。二哥是大型企业里多年的党委书记，人道清正廉洁，但由于多年受党文化无神论的教育，中毒很深。我们辩论多次，对峙几年，最后二嫂跟我说，知道你为他好，你可别再跟他说退党的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坏话，回家气得发抖。我知道是共产邪灵在控制他，除了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外，我想那就往后推一推。他也是众生一员，也可能去我哪颗心，我一定慈悲去做。转眼十几年中，我去他家，只是给他们家干活。二嫂不会针线活，做被罩、床单、改衣服、补衣服、做垫子、钉扣子等，我几乎全包了。过年过节全是我们家招待，平时我做包子、饺子、卤肉等，经常给他们送去。他们两个儿子不在本地，他们去医院、住医院，全是我们陪护，使他们感动不已。有两次，他在我们家哭了，说对不起我，因为我随军转调来时是科级干部，没对等安排。 几年后，我又被公司提科级，谈话前一天又被人顶了。我明明白白的吃亏，受欺负，别人都气不过，他们没帮我。这时我得了大罚，一下子从名利中跳了出来，也可能是师父的安排成就我。我对二哥说，你别自责了，与你没关系，这事我早忘了，那都是给我铺路的，我能修大法是我一生的荣幸。2024年7月的一天，二哥突然失踪，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我和丈夫到处找也没找到。晚上六点听到四楼有喊声，我们到那一看，是他躺在那里不能动，弄得满身是屎尿。他体重200斤，丈夫怎么也背不起来，我就和丈夫一人架一只胳膊把他架到三楼，换了衣服擦了身子。我们打点他们，吃完晚饭后把小匣子给他们打开，让他们挨盘听。第二天二哥能下地且神志清醒，我们给他包饺子，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怪不得妹子不计前嫌还对我这么好，真善忍是人类的最高境界。我一听他的境界提高上来了，马上接过来说，是呀，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不择手段的打压迫害，涉及上演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中国人，全世界的人，把好人关进监狱，真话不许说，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你说他有多邪。贵州地质公园有个 2.7 亿年前的大石头，500年前裂开，惊现六个繁体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要灭他。入国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不退出就跟着他遭殃。所以我们向世人劝三退，是叫人远离邪恶，脱离危险。你们家族我们家族都退出来了，只有你一个人中毒太深，才造成你这种不正常状态，跟共产党走没好下场，快退出来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爽快地说，退退。我说，那你就叫明白吧。他大声说，我的心太敞亮了。我也感到无比的轻松，这个顽固的生命终于得救了。第二天他儿子回来后，带他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心脑等什么病也没有。第二部分，正念过劫难。2024年12月22日晚7点左右，我出去办事，过人行横道，有绿灯时，瞬间被飞快的汽车撞出十几米远。我的自行车被撞出有二三十米远。我当时头没沾地，很清醒。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嘴里念着，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没事。我抓紧时间给司机做了三退，让他平时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因为我的车子报废不能骑，我让他送我到家小区围栏外。他问我姓名电话，我没有告诉他。他要给我电话，给我打钱，我都没要。这时我觉得右脚脖子机灵的疼，整个右腿又麻又疼。我艰难的回家后没有告诉丈夫。我给师父磕头谢恩后坐在椅子上，快速搜索是什么问题让我遭此大劫。我一下子查到很多心，怕心、怨恨心、争斗心、执着自己、看不上别人的心、妒忌心、猜疑心、欢喜心，这些心一直在去，都没有去干净。但最大的是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打折扣，所以修炼中走了弯路，摔了跟头。我对师父说，您放心，这是师父给我的一次弥补的机会，证实法的机会，我一定要走出人，维护大法，证实大法，100%信师信法，绝不打折扣。然后我没有去查看自己的伤势，什么都不想，把伤重的右腿搬上来，又毫不犹豫地把左腿搬上来，发出强大的正念， 让我身上所有的器官，从宏观到微观，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修炼近30年，已被高能量物质同化，这些都是假象。你们要各就各位，各负其责，绝不承认邪恶干扰。然后我念正法口诀，最后集中精力念一个灭字。灭字强大到和宇宙天体一样大，身体不断地向外扩，渐渐地静下来了，足足发正念一个小时，被能量包容着。紧接着练进攻一个小时，其中入定很长时间，这样一宿没睡，学法练功发正念，心如止水，一点没感觉痛。第二天早上，老板一看我的腿，惊呆了，这是咋回事？什么时间发生的？我简述了一遍事情经过。你真傻透了，某院长侄子出车祸，当时没事，第二天早上去世了。昨晚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把司机放走了？咱也不要他钱，起码他有车，能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心里也有底呀。我说，不用，肯定没问题。你还嘴硬，腿都肿成领子了，出血点那么多，能没问题吗？这是车撞的，自行车都变形了，报废了，你还说没问题。我劝他别着急，我有师傅保护，保证没问题。昨晚我双盘四个小时发正念和练进攻，一点没感觉疼，都是师傅承受了。他一听暴跳如雷，你不要命了？你都75岁的人，老年人自己摔个跤，人不死也得减寿，你真是挑战我的极限，使我承受不了。医生还让我明天住院，儿子不在身边，这可咋办？我忙接过话来说，对不起，这本应是我陪你，但出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也可能是我前几世欠人家的，我还了，这是好事。你可以和医生商量一下，住院是否可以推迟一周。他说，你这样一周就能好，那年你自己崴的脚还折腾一年呢。我说，那不还是我重修大法才痊愈的吗？现在的我绝不是那时的我，我们相信师父，一切都会好的。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的身体一天一个变化。第一天，右侧全肿，抬不起来，去卫生间，拽着丈夫的胳膊。但双盘发正念时，明显感觉脚踝关节里边动。最明显的，有一汪水越过脚面，到五个脚趾边，一看都变成黑色了。这是师尊在给我清脚踝骨里的淤血。第二天，右腿能抬起来了，扶着椅子能走了。中午吃饭时，双盘的右膝盖像过电一样，使我全身不由自主地抽动一下。丈夫害怕了，我说，这是师尊在给我调理，一摸膝盖不疼了。第三天早上，站着练的动功，然后我洗了头、内衣等。说来也奇怪，从出世第一天双盘开始，后来我的一切学法、发正念，甚至吃饭，都是在双盘中进行。不然耷拉着腿，脚疼，伸直腿，大腿、胯骨和后腰都疼，只有盘腿，还必须双盘，全身都舒服。第三天，丈夫从医院回来，对我说，他的甲流化验也好了，三维照影，没住院，也做了。原来专家怀疑他肺部有肿瘤，仔细看过片子后，高兴地说，恭喜你没有肿块，吃一周消炎药就好了。我听后泪水止不住，师尊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一周后，我不服任何东西可以练功、做家务、上下楼。两周后行动自如，可以去商场、超市、早市救人。丈夫说，我真是服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你能活200岁。我说，那不是我要的，生死不足惜，在世间能证实法，救更多的众生，跟师尊回家，才是我的夙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摔跤别白摔，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7日。我修炼大法将近30年了，从一个满脑子充满人心人念的人，修炼至现在成为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走在神路上真善忍的践行者。我的世界观也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的我遇到矛盾总认为是对方的过错，非得论出个子丑寅卯，理论不过别人时自己气得不得了，胸部有个很硬的大气包。修炼后逐渐的知道向内找自己，放下人念与执着，让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同化大法，提升修炼的境界。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有时能认识到自己错了，不符合法了，可以自觉地在法中归正。有时我认识不到就会摔跤，师父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叫我不要执迷不悟而酿成大错，造成损失。仅举两个实例，几年前的一次，我跟一位同修在公园交流切磋，我跟同修交流得很开心，畅谈我如何帮助身边一位老同修转变人的观念，在法理上怎么提高认识的。老同修认识到后还感谢我。切磋完，我们一起走到车站，突然啪，我摔了一跤，车站等车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我一看，手掌和膝盖都磕破了。我马上找自己，为什么摔跤了呢？而且还在众人面前摔的，刚才我做错了什么？想起刚才在公园与同修交流时，把自我说得突出了，显示心明显地表现出来，显示自己如何的在法理上认识得清楚，比老同修认识的还深刻，也有想让与之交流的同修认可我法理认识的高，修得好。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人心与执着，严重到自己都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修炼就是修自己，修得怎样只有师父知道。师父看到我老不改，又是较强的执着，通过摔跤的方式提醒我，让我醒悟，我有什么可显示的，这个执着必须去掉，对照法修自己，做个默默圆融整体的实修者。还有一次摔跤是2025年3月一天，我拉着小拉车准备去菜市场买菜，电梯门开了，我刚一迈腿上电梯，被小拉车车轱辘绊倒，小拉车进电梯了，我却摔在电梯钢板的门框上，脸没摔伤，可左腿膝盖摔伤了。我想把身体慢慢地挪到门外，别影响电梯运行，可伤腿动弹不了，我抱着伤腿一点一点地挪出电梯门外。因为剧烈的疼痛，我只好先趴在地上休息了片刻。我在想，为什么摔跤？自己做错了什么？没有偶然的事情，赶快向内找。啊，找到了。今天我出门有些急躁，情绪有些不稳，不踏实，心里不干净。不踏实原因有两个，一是出门买菜之前，问丈夫想吃什么菜，他说随便，我就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你说的是废话，跟没说一样。这句没好气的回答，说明对丈夫的怨恨心还是没有去干净，自觉不自觉的又冒出来了，应该彻底解体它，消灭它，绝不能让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修去怨恨心，用善心、慈悲心对待所有人。另一个原因是跟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被抓了。我们做的讲真相是同一项目，同修的被绑架对我触动挺大的，那一段时间心里平静不了，讲真相的事情也不敢去做了，怕心出来了，怕自己再去做这项目也被抓。讲真相的事已经耽误那么多天了，必须还得去做， 今天就出去做吧。但心里还是有些歹徒。其实这种心态是不能出去救人的。心态不稳，又没在法上，正念又不足，怎么能救得了人？带着这种执着心，不但救不了人，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摔跤是提醒，是让我醒悟，去掉执着心，调整好心态，坦坦荡荡救众生。我真心感谢师父。我摔跤时脸磕在电梯门框上，却像碰在软绵绵的绒毯上一样，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这一难，没让我破了相。我膝盖里边受了伤，膝盖外面肿得像个大馒头，膝盖后面大面积淤血，像紫茄子一样，上下床困难，上厕所蹲起时都是一身汗，这是我要承受的。丈夫和孩子都坚持带我上医院拍片，我丈夫还说他同学摔了一跤，手术后很长时间还一直卧床，找保姆照顾了，你可别耽误了。片警知道了，到我家看我伤得那么重，也说他认识一位骨科主任，他可以开车带我找主任检查检查，我都谢绝了。我说我有师父管，我能自愈的，不用去医院。我再次感谢师父，我腿伤得那么重，第二周就扶着墙能蹭着走了，第三周就能下楼给看楼的维稳人员讲真相了，是师父帮助了我。家人看我第二周就能下地自己做点简单的饭了，都很佩服，并说你们法轮功真行。我说不是我真行，是伟大的师父帮助了我。修炼人摔跤别白摔，如果一去医院就很麻烦了，什么骨折啊、手术啊、上石膏、住院、卧床吧等等，这都是常人的治疗方法。我们是修炼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偶然的，一定跟我们修炼有关系。不要不思考，借此向内找自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执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里面有多少师父为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的巨大承受点悟，提醒我们去掉人心、人念、人的执着。摔个跟头，我们要醒悟，放下执着，改变观念，在法上悟出来，达到法在那一层的要求，是修掉人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使我们在师尊慈悲的看护及加持中达到大法的标准。修炼的时间很有限了，我们要抓住机缘，把自身的人心执着去干净，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按法来衡量，让师父少为弟子操心，少承受一些，跟上正法进程，助师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